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凡投靠神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神复庇他们，又愿那爱神名的人都靠神欢心。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或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的内容，提供同工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谢挺博士智慧书研经，主题是如何活出生命的智慧，相当的精彩。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内容，可以找到往期的节目下载收藏收听。在上回节目中，谢挺老师提到箴言三十一章才德的妇人，其实是整卷箴言智慧隐藏的化身。今天他要从三十一章的十一节中的这段经文开始，提到的是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利益指的是什么呢？在讲解完箴言之后，谢挺老师会带领我们开始查考约伯记。以下请您准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旧约的三卷智慧书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体现了智慧不同的层面。如同人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与神的作为。让我们跟着谢挺博士一同来查考活出生命的智慧。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这个 gain 啊，这个利益这个字，在原文呢有很多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利益，但是这边所选的这个字呢，是如果会看中文的话，你大家念一下，这个利益是猎物或者是掳物，是不是很奇妙？那如果一个女人啊，令到丈夫心里面依靠他，然后不缺少任何的猎物，代表这个太太是什么样的太太呢？是什么东西才会抓猎物呢？明白我意思吗？人啊，打猎的人会打猎物出来，对不对？然后动物，很强壮的动物，老虎、狮子会把猎物拿回家里。所以在这边呢，有几个形容，一个是才德，一个是利益，不缺少。都是把这个女人呢形容成一个有点男性的形容啊，但是这个男性呢不是说他很 masculine， 而是说他是有这种特质，这个很难解释。所以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女子，他是一个很有力量、很勤劳的女子，像是一个勇士一样。那如果我们接着看这个形容，就是他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这个食物呢也是用猎物这个字，所以这边就好像说这个女人呢好像是 tiger 或者是 lion。 那她是不是个 tiger mom 呢？这种形容有点像她是个 tiger mom， 但是这是正面的 tiger mom。 OK， 好，到了23节呢也是很奇妙的地方。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才德妇人的经文是10到31，那23节呢刚好就是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是一个交叉的一个结构。所以这一节经文呢是才德妇人的这个中心点。 这个中心呢是提到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这个认识呢是被动式，代表呢她是被人认识，意思就是说人家不是认识这个丈夫，而是因着她的妻子人家认识她的丈夫，她是被认识。那有人说啊，这个女子清早起来，天还没亮就起来，又做那么多事啊，那么多的家务，然后她丈夫什么事都不做，就坐在城门口跟那个长老聊天，好像很不公平啊。其实呢，我们要了解说，城门口在旧约的时代呢，是一个秉行公义的地方。君王会在城门口秉行公义。那本地的长老就好像我们每个不同的区有区议员啊 ，City Council Members 一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呢，不是坐在城门口跟人聊天，而是在他的公众的一个地方，为他的市民寻求利益。所以他好像是一个公务员或者是一个 City Council Member， 在为他的社区来工作，来取利益。然后到了后面呢，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经文，讲到这个才德的妇人，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虚浮，其实呢是意思呢是抓不住，暂时的意思。那虚浮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传道书里面虚空那一个字。然后讲到称赞呢，是讲到一直不停的这样的称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整个箴言是有一个前后呼应，因为箴言一开始呢，就是讲到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到了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一前一后呢，都是敬畏耶和华来把整个箴言放在一起，一前一后。好，如果我们讲一个故事，箴言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年轻的男孩，他在家里面长大，听父母的话，听父母的教训，然后呢他就出到了这个社会来操练他在家里所学到的人生的智慧，无论是理财，无论是待人处事，无论是讲话。学到之后呢，他最后呢就是听了父母的话，选择了智慧，取得了一位才德的妇人。 The end。 所以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这是一个箴言的故事，讲到一个年轻男子如何从小，然后最后是因着听从父母的话，娶了才德的妇人，然后他的生命呢就是可以坐在城门口与众长老一起秉行公义。好，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看有几个原则。第一呢，从一到九章我们看到我们要选择智慧。第二呢，就是要在十到三十章呢，我们要活出智慧，或者说我们要操练这个智慧。然后箴言三十一章呢，我们要娶，特别是对年轻未婚的男女，我们要选择对的配偶。那怎么样知道他是对的配偶呢？就是他一定是要选择第一个，就是选择智慧的一个人，那我们就知道说他是一个选择，就是选对的一个配偶。所以这三个原则是当时的父母给儿子的一个原则。那今天呢，就是要看看我们个人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是身为父母的，我们的教导要从家里面开始，我们也要以身作则。身为年轻人，成熟的人，其实我们都要在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操练这个智慧。所以智慧是需要操练，然后需要活出来。那这些智慧呢，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就要去操练的。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 多结果子。
好，现在呢，我们很快的就进入这个约伯记，是狂风暴雨的日子。在狂风暴雨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有这种智慧去面对呢？很简单的，我们看一看这个约伯记啊。首先呢，约伯记呢是跟箴言不一样，箴言是用两种角度写的，黑白分明的角度。那约伯记呢是用多种角度来探讨智慧，或者说用多种角度来探讨苦难。那为什么说是多种角度呢？因为它有叙述者的角度，有神的角度，有撒旦的角度，有三友的角度，有约伯的角度，所以多种角度配合在一起，像听一个交响乐一样，我们就要去分辨说你是认同哪一个声音，哪一个音乐。然后在这些交响乐当中呢，我们要知道说神的那个角度呢是最有权柄的一个角度。另外，约伯记呢是讲到报应论，但是它也是挑战箴言的报应论。之前我有提过，就是箴言呢是讲到恶人有恶报，好人有好报，但是在约伯记当中呢，我们看到约伯的经历是挑战这个报应论，因为他是好人却遭到恶报。所以约伯记呢是有关于义人受苦的一个问题，那因着义人受苦也是联系到神是否公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约伯记总括来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苦难当中如何议论神。因为整个约伯记的篇幅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循环的对话，就是约伯跟三友。那在他们三个循环的对话当中呢，那个主题就是在议论神，神是否公平这个问题。到最后约伯呢是有悔改，承认他认识什么不认识什么。那他最后呢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意思呢，我就是说约伯在经历了整个无辜受苦的这个过程之后，他是更加的经历神。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约伯记呢是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经历神的一卷书。那在各种不同的声音跟对话当中，也要显出其实三友并不是有智慧，约伯也并不是有智慧，以利户也并不是有智慧，最有智慧的是神。所以这个也是约伯记的一个角度。简单来说，整个约伯记的故事就是这样子。首先呢，约伯呢是敬畏神的人，但是神呢就是撒旦啊就是挑战神。因为约伯敬畏神，撒旦认为约伯敬畏神是因为神祝福他，所以神呢要证明给撒旦说约伯敬畏神是真心的，不是因为神祝福他，所以神呢就允许撒旦试验约伯。约伯的反应是先接受，但是后来呢他就挑战。那后来三友出现，就跟约伯有三个循环的对话，大概有30章的这个比例。那最后呢，神呢就向约伯显现，但是当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呢，一句苦难的问题呢都没有提。但是最后呢，约伯呢还是悔改，因为约伯呢是看到他在神的创造里面的他的定位是什么。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神宣告这三友所说的不如约伯说的是，然后就恢复约伯的财产双倍。所以这个是约伯记的故事。那现在呢，我们就看约伯面对苦难的两种反应，那也看看我们今天是如何去面对苦难啊这个问题。第一个反应呢，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就是祝福与咒诅。在前2章1章跟2章的时候， Barak 这个字啊，其实就是祝福这个字呢是出现了5次。但是在中文的翻译呢，我们看第一次出现呢，它是翻译成弃掉，那英文呢是翻译成 cursed。 所以这边是讲到约伯的平常的一个品格跟为人。炎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们就是约伯的儿子们。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这个弃掉这个字呢，在原文是 Barak。 Barak 这个字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美国的总统就是 Barak Obama， 是同一个意思。 Barak 在 Arabic 在 Hebrew 都是 blessing， 都是祝福的意思。但是因为犹太人呢，他们非常的敬畏神，他们不想把咒诅这个字跟神呢是放在一起， 所以呢，他们用一种梵语的方式，用这个 barak， 本身是祝福的意思，但是他们在这里的意思呢是咒诅，然后呢，他们放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记得说弃掉神其实是指咒诅神。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我刚才讲的啊？我们想想中文好了，比如说我们其实很不喜欢用死亡这个字，我们会用别的字来代替。当一个人去世了，一个基督徒去世了，我们会说什么？安息主怀，多好听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或者是我们会说走了，对不对？去了，走了，我们都会用比较好听的字来讲一些我们不愿意讲的那个字。所以希伯来人也是这样子，他们是用这个 barak 这个字，其实他们的意思呢是反面的。好，所以这是第一次出现，是约伯所说的。那第二次出现呢，是撒旦的口里面所说的，1章9节到11节，这个是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你都蒙你的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回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 barak 你。在这里呢，其实也是咒诅的意思。那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撕裂外袍，让他说了一句话，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 barak 的。撒旦是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说，他会 barak 你，也就是说他会咒诅你啊，如果你把所有的祝福都拿去的话。但是约伯的反应呢，的确就是 barak， 但是他的 barak 不是咒诅，而是称颂。所以当人 bless 神的时候呢，中文是翻译成称颂；当神 bless 人的时候呢，中文是翻译成赐福。但是其实呢，在原文都是 barak 这个字。第四次出现这个字是从，也是从撒旦的口中，再次的跟神说，如果神拿走约伯的健康，约伯呢会当面 barak 神，咒诅神。然后第五次出现这个字呢，是约伯的妻子跟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 barak 神死了吧。在这里呢，你们说约伯的妻子这个 barak 是咒诅呢还是祝福呢？很多人认为是咒诅，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妻子在说这句话的语气跟态度是什么。他也有可能是因为爱约伯，不希望约伯一直受苦下去。所以有学者也认为说，这个在这里边这个 barak 呢也有可能是祝福的意思。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看一看这个结果，就是祝福跟咒诅哈，同样的这个希伯来都是 barak， 出现了五次。那对于我们的应用呢，就是说，当撒旦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敬畏神的动机是否纯正的时候，我们呢是选择祝福神，就是说称颂神呢，还是我们选择咒诅神？当我们是认为自己是义人，无辜的受到灾难苦难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 curse God 还是 bless God？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反应呢，我们看看就是 fell 跟 took， 中文是翻译成不同的东西，那英文呢都是用 fell 跟 took。 示巴人忽然闯来啊，这边呢是讲到约伯所遭受的这个灾难。示巴人闯来，把牲畜掳去，用刀杀了仆人。所以呢，这个闯来呢，就是 fell。然后接着呢，我们看到又有一个人来，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这个降下火也是 fell， 闯来跟降都是 fell。fell 就是倒下来，对不对？倒下来。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苦难，当有东西突然间倒下来或塌下来的时候，代表说这个是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苦难呢，也是代表我们就是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临到我们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最后呢，就是讲到这个房子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也是 fell 这个字。那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的反应也是 fell， 但是他的这个 fell 呢是伏在地上下拜，也就是说一波一波的这个灾难临到约伯身上，他的反应呢是降下来跪下来俯下来接受敬拜神。他是一个义人，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到吗？当有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像约伯这样子吗？那另外呢就是 took， 我们也可以思想说我们的苦难很多时候呢是失去，我们心爱的东西心爱的人被拿走，这是一种苦难，是一种痛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牲畜被掳去是 took， 骆驼财产被掳去是 took。 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也是有 took 这个字，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是接受发生在他身上的被拿去被掳去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刚才所讲的一个结果。所以约伯的反应是接受接纳然后敬拜神。那这个是 AQ 的一种。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个面对苦难这种反应，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做不到，我知道我做不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约伯的接下来的反应，就是把我们所经历的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把我们的苦难像案件一样的呈现在神的面前，跟他讨价还价，跟他讨公义讨公正。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经历任何这种不平的事情让你觉得神对你不公平。如果我们学习如何面对苦难，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也是约伯做的最多的一个方式。他本来是接受，但是后来呢三个循环的对话呢他都是不能接受，不断的跟神讨论，像把他的案件受苦的案件呈在神的面前。在他的这个言语当中呢用了许多法庭的俗语 legal terms， 律师用的，比如说义公益案件，这些都是 legal terms。 讲到争论辩明，这个 argue 呢不是讲到吵架那个 argue， 而是在律师面前在法官面前的一种辩论。洁净就是经过这个陪审团的法官的这种叫做 verdict 之后，就是结果呢就是洁净有益罪过犯罪孽罪恶，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法庭的俗语。所以当我们看约伯跟三友对话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是一个法庭戏，法庭的背景，然后约伯的无辜受苦呢就是一个案件。那这边是几个例子。约伯说，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这个理论就是讲到把他的案件摆在这个法官的面前，跟他讨公义。在这里另一节23:4，约伯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这个辩白记得像律师一样在法官面前辩白。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看到最后的这个约伯的悔改。如果约伯已经把他的受苦的案件呈现给神，当神出现之后讲了一堆有关于神创造的话之后呢，约伯竟然呢就悔改了。他到底悔改什么呢？为什么而悔改呢？他做错了什么呢？这段经文当中呢是这样子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所以在整个话语当中呢，知道这个字呢不断的出现。当神向他讲完一番话之后呢，他知道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神是蛮有主权的，他没有办法改变。然后下一句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这个是约伯在38就讲到的一个问题，是神问他的问题，就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在这里约伯呢也是承认他之前所用的语言是无知的言语，无知识的，这个知呢就跟知道是同一个字根。 然后他又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他承认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他这个时候呢，他也不再求神，问神为什么。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知道呢，就是认识。风闻呢，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听见。以前呢，他是听见神，现在是亲眼看见神，他经历到了神，更加认识神。所以约伯悔改什么呢？我刚才提到，就是在神向他显现的话语当中呢，是没有提到过苦难。神只是提他的创造，提到天气，然后提到野生动物。意思呢，就是说神所在意的是他整个宇宙，神也是在管理他的宇宙，而人呢，其实只是宇宙的很渺小的一员而已。神是可以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所以神所做的一切呢，不完全是围绕着人而做。所以当神讲完这番话之后，约伯是认识到他自己受造的一个定位，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然后他也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承认神是都知道，而他自己呢，却是很多东西不知道，但是他愿意相信神，因为神的确是有向他显现，也因着神向他显现，约伯是经历了神的同在。那有神的同在，对约伯来说就够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面我们一块儿来听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诗歌《亲眼见你》。
迎面来的风暴，想要把我打倒在地，一夕之间，我从云端跌落了谷底。我寻找你，感觉不到你的踪影，我侧耳聆听，你却是默默不走不出个困境，想要把我永远囚禁。什么时候我能结束痛苦的日记？我信靠你，直到万事在你手里。当我理不清这一切什么意义，是谁用无知的言语解读我的作为？是谁用有限的眼睛测量我的智慧？是谁把自己放在中心，神道成为绝对？是谁代替了我擅自断定是非？
在这首诗歌中，芳华跟您说再会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困境，想要把我。